好，我们慢慢的走回来，那边应该有茶和咖啡。如果你需要带东西到你的桌子上面的话 ，OK， 你可以去拿茶跟咖啡或者吃的。今天会最辛苦，今天有7个小时，然后基本上你们啊，我现在是啊，从我的教了这么多的学生，他们告诉我的，就是你们听的时候上课觉得蛮轻松的，蛮好玩的，可是其实资料是很多。你回去，其实你的脑子如果被吹动的话，我的学生啊，那个上完课回去就睡不太着，特别是晚上不可以上这种课。这种课上完了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你会一直在想，因为东西进来打乱了你原来的思路，会冲击到你原来的想法，这个是一个蛮痛苦的事情啊。那所以今天我觉得你们会很辛苦，因为上7个小时，上7个，我其实放慢速度了，因为如果快一点的话。会东西太多，东西太多，我希望前面先不要太紧张，免得你们压力太大了，太大了。我在神学院教这门课的时候呢，一天教3个小时，学校是不敢排任何的课，只要我上课，他们都不敢排任何的课，就是3个小时完了都有就是我再给他们3个小时的作业，他们通常都会，我就是告诉你们来上这个课哈，通常作业当天的都很多，但是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同工。回去你要说不定有人明天要讲道，说不定明天有人要服侍啊，或者至少你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做，所以而且我们这是延伸的课程，不是那个神学院正规的课程。正规的课程的话，我告诉你们今天的作业，正规的课程今天3个小时上完之后的作业就是回去把创世纪读完。创世纪只有50章啊。读完你就可以休息了，这样子。50章其实还好，还好。
今天晚上。
对。不是，我不是今天，我是说，通常我们上课的那一天，他那天第一天的作业就是50章创世纪读完，这样子。你知道，一天把创世纪读完的感觉，只有一个字。对。就没有别的字了，读完的时候就终于知道创世纪在讲什么了，以前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以前你知道片段片段片段片段，可是你一口气不停创世纪读完的话呢，差不多5-6个小时不停就读完了受不了站起来走一走再坐下来再读，这样子。我可以让他们停2次，所谓停2次就是停大的 break 停2次，包括你去吃一个饭再回来，这样子。可是你的观念就不要断的话，创世纪一口气读完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有一次，我启示录比较不熟，我20几岁的时候启示录很不熟，到30几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启示录这么不熟，怎么办呢？那天晚上比较有空，我就说今天要把启示录读三遍66章，你就坐在那边就这样读嘛，其实很快。当你很专心在读一个东西的时候，而且你不是把它当成每个字都要理解嘛，你是在非常的 go through 快的时候，赶快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就第一匹马怎么样，第二匹马怎么样，你没有要记它，你反而是说这个 picture 是什么，你整个讲起来就完全不一样的嘛，一个是见树，一个是见林，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很深的能够读圣经哈，所以我们今天速度会慢一点点，然后我会让你们喘一口气，喘一口气，然后受不了了，我们就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这样子啊。那今天当然还是会有作业的，你放心哈，因为我们讲好了，没有课后作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课间有作业，那这样你可以做一点点。不过我的作业都很好玩，都不会跟别的老师一样，都很好玩的。比如创世纪读一遍，这不是蛮好玩的吗？好不好玩？是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啊。OK， 啊，好。不给你们做这个作业，这个作业太简单了，对你们会有点瞧不起在美国的华人，对啊。OK， 好，来，现在给你们很快的自己哈，不要跟别人谈，你就用写的，你自己写哈。一般读经方式的种类，你觉得有哪些啊？先被小组讨论，你自己写。你觉得一般读经的方式有几种？随便你写， 这样可以吗？好，可以是写，我给你，你不要管别人的，你就自己写，给你一分钟，一分钟，你所知道的读经的方式。你所知道读经的方式，写个三种啊、五种啊、八种啊，你所知道的，要写要写要，不要用想的，要写要，你不要用想的。我告诉你，我教这个书，我教书教了几十年。我教书教了几十年，我最后会告诉你我为什么这样教你，你就会恍然大悟。赶快写，好了吗？一分钟啊，写好了吗？好，现在请你的小组讨论。好，小组讨论，然后请你们小组讨论，只能提出三四种，只有三分钟。小组长先提，先指定谁报告，现在就指定。他一讲，你要说谢谢主给我这个机会，你没有别的答案可以讲，你只有说阿们，这是主给我的恩典哈。OK， 赶快指定。指定好了哈 ，OK， 好，他不管指定谁，谁都要接受，是你自己选他的 ，OK， 好，好，等一下每一组都会报告，每一组都会报告，我建议你这边再搬一个椅子，这样你就可以只要换，不是，我告诉你，你就可以跑来跑去的，对不对？对不对？你就坐在这边，然后再坐在那边就好了，那是正常的事嘛，这是。每一组都会报告，没有侥幸者，所以请你们赶快讨论，赶快讨论，赶快讨论啊！你来跟他们讨论，赶快赶快，你会相信我，这对你有很大的好处。来，我帮你搬椅子，我帮你搬椅子。不要搬那个，不要搬那个，搬那个比较麻烦。这个，来，我给你们找一个生力军。你一定会感谢我的。我一定会叫你报告，所以你不要有侥幸的心。意见不一样，要统一起来。你们要报告啊？对对对对对。你们小组长是谁？来，你指定谁报告？或者，等一下你要站起来报告，有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这样子啊？不要解释，你要写出来就好了。他用英文没关系嘛？就你们同意他讲的才行啊，你们同意他讲的哦。同意啊。啊。OK。OK, OK, 好好好好好。啊。I don't know, 你不要问我了吗？你问我的答案都出来了吗？赶快赶快讨论，赶快讨论，赶快讨论。赶快归纳了，太多了啦，十个，我只要三个到四个。Don't ask me， 快点快点！哇，你们的答案太可怕了，赶快三个到四个。哎，看来你们胸有成竹啊。 你们这么有把握？好了吗？好了吗？赶快整理耶！还有人还在十几个还没挑呢，怎么办？OK， 好，时间到，来，我们早上是 warm up， 现在才开始正式上课，啊，现在正式上课，好，每一组站起来，不要跟我解释，不要解释说什么，啊，你就说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最多四什么，五以后我们就不听了。所以你现在如果有八个，你赶快说，赶快讲说，我们这两个不要，这两个要，就这样子，好不好？如果不行。如果你们还是打不平，对不对哈？你们可以到外面去打架，打完再进来都还可以，来得及。OK， 好，可以了吗？好，开始了，开始了。我告诉你们，这种上课的方式，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上课。我待会会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你们，我们中国人最差的教育方式就是填鸭式的，这奠定了我们中国人失败掉一半。真的失败掉一半，你不要看美国人，我告诉你，美国人是一个很奇怪的教育方式，欧洲人也是这样，他们的教育比我们中国人成功。我们中国人现在拼的就是我们人多，不骗你，我们就是拼那个人多，因为我们上面那个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人士都是靠聪明的，他们是绝顶聪明，他们不是训练出来的，他们是天生的天才。那因为全世界我们就占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口嘛，我们肯定也赢人家，这种天才。可是我们人不能靠天才，人真的必须靠努力，靠方法。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们西方怎么训练，你们在美国看到很多，我到欧洲去，我告诉你们欧洲怎么训练学生，你不敢相信。我们今天还有立足之地，实在还是需要站在运气之中，我不要把上帝拉进来，我们还在运气里面。等到有一天到后来时间拉久了，我们会输掉的，我们会输掉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错误的方式。 OK， 先不管啊，现在我只到那一组，你就要想是一什么二，我们认为哈，就是说我们认为一般读经的方式有一二三四最多，好不好？然后你说求求你们再给我讲五好不好，那就看大家愿不愿让你讲了，好不好？OK， 好，我们从这组开始，你们站起来就这样讲出去就听到就好。然后你们听，在听别人讲的时候呢，一律都不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你要想说他为什么这样讲，他这样讲跟我有什么差别 ？OK， 可以了吗？好，告诉我们。
一回答是二，快读是三，默想是四，批判是。
好，谢谢。批判是 OK， 第一是归纳式，对不对哈？归纳式，快读。慢读，
默想
，OK， 批判 ，OK， 来，你们，
批判一个是速读、细读，灵修；二个是导读，第三个是研读。
导读的导怎么写？
祷告的导
，OK， 好，因为有两种导，因为两个写法嘛，哈 ，OK， 好，各三个，你们。
好，我们有四个哈，第一个是按章读，然后速读，归纳读跟比较
翻书本读。
Okay， 那速读跟快读的差别是什么？哦 ，OK， 速读就是快读。OK， 来这边。
查经式的读、速读、灵修读，还有朗读，就是背
诵。OK， 朗读是 speak out， 是不是 ？OK， 好。
速读还有慢读，还有是使用辅助工具来读。
使用辅助工具来读 ，OK。OK， 来这边。
串珠式读经，专题式读经，专卷读经，还有生命式，其实还有其他的。
OK， 好，来，请你们。
我们有三类，三类里面有小
的。那三类没的有四类，对不对？
有快速阅读，有这个灵修，或者是说称为导读的。
Okay。
三个就是精读，精读里面就有不同的版本。
是是是。
主要是演绎式、主题式。
OK。
都通着为主的。
所以你就三种嘛。
对。
OK， 来再来。
一归纳法，二比较，三初读，四默想。
初读是不是？
速读，
速读，速读，速读。I'm sorry， 这是广东暖哈。OK， 广东我们差不多了，我客家嘛，来。
OK， 我们有四种哈，第一种是就是叫速读，第二个叫细读
，嗯哼，
然后还有一个诵读。
诵读，
就是
OK， 诵读，诵读，
还有一个就是导读。
导读祷告的 ，OK， 你们讲了吗？讲了哈，那是最后了。
四种方法了。第一种是研读或精读。
嗯哼。
第二种是通读或者是速读。
嗯哼。
第三种是导读。
祷告的导。OK。嗯哼。OK， 好，请坐，谢谢。好嘞，忽略了你们啊。
可以讲六种吗？
啊，可以，可以，可以。你最后那个呢？我随便你了。
速读、慢读、细读，然后还有这个导读，还有背经，还有这个连续重复的读。
OK， 好，好，很好，很好，很好。我告诉你们哈，我告诉你们，我们这样的分享重点不在你的答案，对不对？我再说一遍。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麻烦，我们一直要知道什么是对的答案。我告诉你，随着时间、空间以及文化以及人群的不同，答案没有谁比较对。啊，但是我们怎么欣赏以及我们怎么解释，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会的一种宽广的心胸啊。所以我没有说。怎么样才对？我今天就介绍三种，其实都是你们讲的东西了。就这样，大致上比较简易的分，大概就是三种，一种就是速读，或者你叫初读，或者你叫快读。OK， 第二种就是精读，或者你叫细读，或者你叫研读，或者你叫什么归纳法查经，或者比较法查经，这些都是属于精读。精读第三种呢，就是灵修式的读经，或者你叫导读啊，或者你叫做什么啊，生命读经啊，这都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哈、啊。你们其实不用抄这个东西，因为我 PowerPoint 会全部给你们。其实你们现在一个重点是，刚才叫你们写跟读的时候，你要赶快写跟赶快读，赶快想跟赶快写。可是我在讲的时候，你其实 relax， 就照机长所说的 sit back and relax， OK。Okay， 而且不要绑那个 seat belt， 很舒服，对吧？还可以吃东西，对吧？他们还要等起飞后才给我们吃，我们现在就可以吃了。就简单这三个是非常大的 category 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就是速读，速读就是速读的目的在于你要非常快速的把圣经读完，它的目的是帮助你了解。到底圣经所描述的那位上帝以及那些人怎么跟上帝来往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我们读圣经最差的方法，那但是最差不是说它不对，而是它是最下面的，就是我要照他的方法做，就是我要就他规定我要孝敬父母，所以我要孝敬父母，我如果不孝敬父母，神就不高兴，这个是最 low end 的一种读法了。我不能说这样错，可是整本圣经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这样。其实整本写作的目的都在讲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然后我要怎样跟他交往。重点不在于保罗有多少丰功伟业，重点乃是保罗怎么样活出上帝要他活出来的，然后再退一步，所以我怎么样跟保罗一样可以跟神有这样的关系。 这样明白吗？好，我这几天会带你们进去那个里面看一般的读经，跟我们在这边教的，我告诉你，这本圣经如果真的把它当成只是其中的一本书，我们就搞错了。书这么多，它其中的一本你就搞错了。这一本其实它不是这一个看得见的这一个白纸黑字，这一本是在讲上帝怎么进到人类当中，要跟人来往，它的准确度到一个地步。是任何现在科技所研究出来的，如果跟他不一样，那一定是科技错，只是早晚问题。早晚问题听得懂吗？ 他以后就会知道。比如1989年我看到一篇文章，是美国的，应该放在 Time 杂志还是什么杂志上面，反正就是公定的最有的。然后他曾经发表在一些科学杂志上面，那是一群不信主的那个科学家研究出来的。他说一个人出生，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出生方法，不管你是男的女的，不管你是早产晚产，你是剖腹产还是自然产，你不管怎么样的出生，你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你不管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出生，你第八天，你全身跟你自己比，不跟别人比，你全身你的凝血因子它是活动力最强的那一天。当上帝跟犹太人说第八天受割礼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所谓的原则放在人的里面。你不觉得上帝太伟大了吗？这个是在上帝跟犹太人说要他行割礼的几千年以后，人类才发现这件事。所以一个人，你知道那篇论文的最后面写说，难道圣经是真的吗？这是他的 conclusion。他难道圣经是真的吗？听了都那个鸡皮疙瘩都会起来，你知道吗？一个人无论你怎么样出生，你在什么情况下出生，你是哪一种种族，你是什么性别，你是老大老二老三，完全没关系。就是你这个人出生之后的第八天，是你一生当中你的凝血因子活动力最强的那一天。上帝为了让犹太人行割礼的时候不会流血过多，而且那时候没有很好的医药，所以上帝怎么会不是创造主呢？他就是创造主，因为他创造的事情就这样成了。很多的事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你一旦明白之后，你就突然说原来上帝这么伟大。我最近写了一段小文字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主要是讲到他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有一次跟一个弟兄查经，那是20几年前，那时候对光还不是很了解。其实光一直在了解，我们一直在了解光嘛哈。光我们很多人，你们当中有的人学纯物理的就知道，光一直在变，就是我们到现在还对光不是很了解。那个人是个研究光的，他查经，那天我在查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我在那边查的时候他突然说，你说谁说他是慕道友啊？他说你说谁说他是光？我说耶稣说他是光。他立刻说我现在要相信耶稣。他说没有人可以说我是光。他说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研究出光这个东西，他为什么说我是光呢？他说除非他是创造光的那一位，否则他不会说我是光。你看厉害不厉害？我最近写了一封信给不是我发了一个微信给我一个带的一个门徒，他是个传道人的，现在他在台湾出生，6岁移民阿根廷，然后后来就很会读书，以后到美国读书，以后到瑞士，然后以后到日本，然后以后到瑞典，以后他落在瑞士。他是 CERN， 你们听过这个 CERN 就是欧洲那个什么欧洲的那个物理，欧洲的那个有一个在埋在地下里面几十公里，他要算那个粒子跑多快的啊，对对对，最全世界跑最大的那个的加速器，那个加速器，他在里面做，他是科学家，他是科学家。那他后来他蒙召，40几岁蒙召，大家都吓坏了。一个科学家丁肇中一直叫他跟他。他说我不要跟丁肇中，因为丁肇中脾气太坏了，他脾气太坏了。然后他就跟了几个人，后来他就做传道人，后来就做传道人了。因为我早期读到一本哲学的书，他这样说，他说冷不是热，冷跟热不是对立的，冷跟热不是对立的，因为冷不是热的对手。因为冷有最低，就低到-273°C 就结束了，可是热却是无限，我们现在找不到热可以热到几度 C， 搞不清楚。所以冷不是热的，就是它不是二元，它就是一元，一元就是热，你知道吗？一元叫做热， 没有冷这个概念，冷是热的不足。第二，暗是光的不足，所以暗跟光根本就不是对立的。就是什么叫做暗呢？光不足的就是暗了。然后哲学家推，因此恶与善不能对立，恶是善的不足，恶有极限，善没有极限。这个是早期我在教哲学的时候我所读到的书啊。后来我最近我就要讲这个东西，我其实这个东西我讲很久了，我要贴在 Facebook 上面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是爸爸，他说你还是要查清楚，万一不对的话呢，你这个 Facebook 一看全世界都看见了，就说你不懂又要装懂。我就发了一个微信给那个人，那个我的那个学生，然后他就回答我的时候，他就说哈，他说李长老，一跟二没有问题，我们物理学已经确定了，冷是热的不足。因为它的热哪里来的呢？热就是一个啊，我现在讲的不是很准确啊，因为他讲的是非常专有的名词。他说热就是一个粒子的振动，粒子振动越大，那么温度就越高。当粒子不振动的时候，就是零，就是所以-273°C 就是那个粒子在那个情况之下都不动了。当它一开始动，温度就来了。他说那一个粒子可以动到多厉害，产生多少度呢？答案是不知道，因为到现在为止不知道说一个粒子可以动到多严重，所以查不出它有高度。几千度 C 几万度 C 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它会到多高不知道，但理论上一个粒子的振动是无止境的大，所以答案温度是无限大。他说什么是暗呢？暗就是光的不足。他说在一个环境里面，如果光粒子不存在，那就是暗，有一点点光，就是因为有光粒子的存在。他不像我讲的这么复杂，他就他跟我讲哈，都是讲一分钟就讲完两个的，我讲了这么久对还讲了你们还听不懂，他讲了我立刻就懂了，这样他就说，所以你看哈，圣经上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接受光那两个字翻的不是太好，就是胜过光，黑暗却不胜过光。不接受光也可以接受的，也可以这样翻译的缘故是根据上下文的1章10节11节。可是如果单纯就1章5节来说，它是黑暗却不胜过光。那我们再想想一个房间里面完全没有任何光的粒子在的时候，就完全黑暗嘛。中国人说伸手不见五指，对不对？最暗就这样的，所以暗有极限的，暗到一个极限就是完全没有光的存在，有一点点光就亮一点，有没有？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嘛。晚上你再怎么关，你只要有一点点的窗帘没有拉到完，它就会有一点点光进来，你眼睛慢慢适应的时候就看得见了，有没有发现？可是如果一点光都没有，你眼睛再怎么睁都没有用，因为它不能照在你的那个视野视网膜上面，所以你就完全不能看到。最后他告诉我说，说李长老，至于第三个推论是哲学家的事情，我不是很了解。可是从圣经上来讲，恶当然是善的不足嘛，因为善只有一个，是谁？是神。当人离开伊甸园以后，就离开善了，所以我们是善的不足。只有一个办法，让耶稣基督重回我们的心中，然后我们习惯性的活出耶稣要我们活出来的，我们就向善靠近一点点，我们却不能至善。所以中国人说止于至善，有没有？因为它是无限的嘛，所以你不能止于至善的，你不能止于至善，我们只能趋近善，我们却不能止于至善。两个结论，第一，所以我们要接纳我们自己，我们其实是个罪人，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第二，不要指责别人，有什么意义呢？那因为你越指责别人越显出自己嘛的不善嘛，是不是？因为只有一个是善的，除了他以外并没有别的善，所以当你在说别人的不善的时候，你只是在从不同的角度讲你自己的不善嘛。这样明白吗？那我这样讲了，你们都可以想起圣经的经文吗？都有我现在讲的都不是我自己的话，我现在是在讲一个圣经的东西变成一般的语言，这样明白了哈。 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是这样，你速读的目的并不在于确定哪一句话一定是什么意思，速读的目的是要 general 的了解上帝怎么跟人来往，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在速读圣经的时候，你要问的是这个为什么是这样，那我怎么能像他，或者我怎么能避免他。所以速读是一个整个好像一棵树的年轮一样，年轮一样，我们怎么知道一棵树它长了多少年了，你只要把它砍开来就知道了。因为夏天它长得快，颜色就浅，冬天它长得慢，颜色就深，所以一深一浅，一深一浅，就好像在浅的纸上面画出深的一圈一圈的东西，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怎么算年，这树几岁了，就看它的年轮，就看它的年轮。那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把圣经的概念整个的架构起来，最快的方法是速读，速读，速读是一个很快的方法 ，OK， 让你对圣经有概念啊，然后再来。那么如何速读呢？就是哈，我告诉你，答案就是哈，不求甚解，送你这四个字，你记得，不求甚解，就是不要了解他在讲什么，你一了解你就要停下来，因为圣经的内容超过我们的脑子的思想的那个速度，所以速度也好，宽度也好，深度也好，都超过我们的，所以你只要一想就会停，答案就是不想，这样子，你只要知道他在讲什么就过去就好了，知道不懂于不等于真正了解嘛，对不对？所以有这件事，有这件事，有这件事，一直过去。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你当你用很快的速度在读的时候呢，它那个大的 picture 才会出来。你读得很细的时候呢，只能见林，对不起，只能见树，却不能见林。那很多东西哈，你一定要见到林，你才会知道到底是什么。有一年我到非洲去讲道，去讲道，他们就跟我说，他们说李长老。他说请你看这个是最大的难民营，哇，我在那个难民营呢，我就他们开车开了很远啊，我一路看就是都是难民，他们是一个一个帐篷一直一直摆在那，我在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就这样嘛，一个帐篷挨一个帐篷，一个帐篷挨一个帐篷，我常常在想，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都想不想，哎，以色列人怎么上厕所啊？一百多万人呢，营外挖坑嘛，就只能这样啊。可是一百多万人住在那边，你要跑多远才能够挖坑啊？对不对？急的时候哪来得及啊？是不是？那所以那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够凭空想象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很感谢主，有些人就是会研究这些东西给我们，对不对？但是到我们速读的时候，完全不管这东西的，因为速读的时候，你只要知道他在做什么就好了，非常快的速读哈，速读。最近因为很多人知道我在推动速读，有的人有，你知道美国有很多华人在速读，很多华人他们有组织一个一个 group 一个 group 在速读。有一天有个人跑来，我那时候是去哪里讲到，他拿给我，就是海轩吧，有人拿来给我说，李长老，这是我们速读的那个整个的报告给你看，很厚，就谁怎么速读，然后他得到多少东西，怎么样 OK， 速读这样，速读基本上是每天五章，每周五天，一年一遍，很快，每天五章，每周五日。那我说，那为什么剩下两天不读呢？啊？礼拜六、礼拜天不读吗？为什么呢？啊，忙教会的事。很好啊，还有呢？对嘛，万一有前面拖到的时候，对不对？你六日给他补起来嘛，是不是？有一个 allowance 嘛，不然怎么办呢？那第二个是每天十章，每周五天，一年两遍。第三，每天十章，每周七天，一年三遍。太累了哈！来，我先问你们，一章大概多少时间 ？Average 一章。六到八分钟，三分钟，当然有大章小章嘛，对不对？读到诗篇119篇，那可是他前面有个117篇的很少哎，对不对？两节的嘛，对不对？也有两节，也有176节的嘛。我告诉你，一般而言， 如果你是中文好，那如果假设用中文圣经读，你中文好，圣经稍微有一点点熟，不是完全不熟的话，速度快是三分钟，慢的话是四分钟，就是说不快，然后就是，可是你不能拖着读五分钟。所以 actually 我告诉你，一天五章我算你慢好了半个小时，你什么事情一天没有花半个小时的？我问你，有没有打电动玩具的？有没有看政治新闻的？有没有跟人家随便聊天的？有没有跟太太吵架半个小时的？有没有管孩子，明明不该管他你就硬要管他的？有没有？有没有做蛋糕，香蕉蛋糕整天花了好多小时香蕉蛋糕的？ OK， 我没有说那些不对，我没有说那些不对，我只是说你说一天半个小时多不多呢？你如果开车，你们洛杉矶是标准的停车场嘛，对不对？你如果用听的呢？如果你用听的呢？现在很多听的，你宁愿一个小时挤在高速公路上面听热门音乐，你都不肯听圣经。可是热门音乐或者爵士乐或者是古典音乐，并不会增加你生命太多。可是你就没想到要读圣经。我告诉你，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非常快速跟着我的，现在有50对传道人，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追杀他。他们每一天要，他们每隔一段时间要上来打卡的，一定要打卡告诉我读到哪里了，读到哪里，每一个人都上来打，他们每一个人上来打，我是有进度的，他只要照我的进度就好了，到了他就一定要上来，他不上来我会问他为什么你没有上来。都是传道人，我讲的都是牧师，我讲的50个都是牧师，没有一个不是牧师。我念给你听，他们都是这样子。OK， 法国的牧师报告李长老，四福音已经读完了，我可能会去巴塞罗那报名选读10月份你上的实用读经法。西班牙的牧师苏利，读经报告以西结书、但以理书、约珥书完成。德国的牧师王柏报告长老，旧约读完了。都要这样子，都是牧师。他如果慢一点，我就问他说，哎，我就会客气讲说，我们这个小组好像有2-3个人读经进度落后了，这样子。那我先这样子。他假如没有的话，我就会说，曾世平，你最近进度如何？我就这样子。我为什么要这样？都是年纪很大了，有的年纪比我还大了，有的60几岁的牧师的，我为什么这样盯他啊？做牧师的都觉得自己不用读经了，真的，我不骗你，我都不懂他怎么会那么伟大。他不需要读经了，因为他把读经教当成教别人的工具，他把读经当成是个我圣经熟不熟的那个数字，其实不是，这个是你跟神交往，你在读速读的时候是跟神交往。有一天我带了一个小组，那个小组全部都是夫妻，我带了很多年了。有一天我就跟他们讲，那是11月了，我就跟他们说，好了，明年开始我们要圣经给你们选择，第一，一年读完圣经一遍；第二，一年读完圣经2遍；第三，一年读完圣经3遍。3选1，就大家都扔在那个地方啊，因为我们在带他们，他们都叫我李哥。他说李哥我不行，我说不管，从一开始，然后就他答案是1 1 1，有一个2，然后1，后来到了一个姐妹，他就停下来了。那个姐妹就说，他就说我真的不行，我说不行，我真的不行，我说不行。他先生就说，这样你一年圣经读完一遍，我送你1克拉的钻戒。他先生说，你知道他太太就是那个立刻就反应过来，就说，他说是你选还是我选？他那个比你还狠，他说是你选还是我选？你们不懂钻石吗？钻石便宜的，1克拉的没多少钱，你还有苏联钻，还有合成钻，你听得懂吗？他说钻石是你选还我选？你知道他现在这样想一想说，你选。 他旁边那个姐妹立刻就跟他说读两遍读两遍读两遍，然后他那个他太太就是说，那我读两遍怎么办呢？你是给我两克拉的一颗，还是一克拉的两颗？他先生说当然是两克拉的一颗。他太太立刻说谁选？他先生说当然是你选。可他先生说不过一月一号那天就要停，你不可以多一天。他太太说好没关系，就开始了，就拼命，他太太拼命赶赶赶赶赶，到年底的时候，你猜读完没有？啊，到最后十一月的时候，我看他整天抱着圣经读，我告诉你没读完。后来他当然是出来选一克拉的，选一遍的，没读完。后来我们又聚会了，到年初了，就第二年就连第三年的年初了，他太太就说。我后来就很关心嘛，所以读完没有读完没有？他说没有读完。他太太就跟他先生说：“拜托了，再给我一个机会。”他先生说：“早就跟你讲了，机会过去就没有了。”他太太说：“你再给我一个机会，我愿意，你知道？”后来他先生就说：“好，这么多人见证了，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可是你要读完了、哦，你要读完。”他太太说：“好。”后来第二年，他就想拼命读，你猜读完没有？你们怎么可以这么没有信心呢、啊？后来他读完了，他最后还是拼命的读，还是十一月十二日拼命读，读完了，他今天就跟他说，你可以买一克拉钻戒了。他太太说我不要了，啊，对。你知道吗？在这整个的故事里面哈，这是真的事情，这不是故事。在这整个事情里面呢，我告诉你，他先生是最聪明的人。钻戒根本不值钱，多少给他有什么关系？更何况钻戒买来其实用的并不高嘛，啊，偶尔戴一戴，对不对？其他别人都放在保险箱里面。我常常跟我太太讲，你要不要钻石？我太太如果她都跟我说不要了，其实她也不要钻石。啊，他如果跟我要，我就说，哎呀，钻石也不过是很久的石头嘛，地上随便捡也都是千万年前装出来的。我告诉各位，速读圣经真的比钻石更好。你知道我们教会那个弟兄是非常聪明的，你叫他买三克拉的钻戒给他太太，他也买。为什么？第一个买了钻戒又保值，对不对？第二个老婆又高兴，对不对？第三个自己日子又好过。你留着现金干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聪明的丈夫就要把钻戒给老婆，但一定要告诉他要怎么样，速读圣经。等他速读圣经完了以后，他就知道上帝多么可爱，钻石也免了，你又省钱，人又做到了，对不对？人又做到了，将来人家说，哎呦，你没有钻戒啊，你丈夫不给你买啊，你太太还说是我不要的，对不对？这种事情要多做。大家都得利的。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读圣经。我对啊，是啊。他都是 every 就大概，因为前面都有圣，后面那个是真的读得到的。我告诉你，最好记的方法是，圣经是1189章，你就当它是1200章嘛，对不对？你一个月读100章就好了嘛，一个月100章就一遍了。我告诉各位，一个月100章真的很容易，就是你要不要念而已啊。对呀、啊，你是什么时候有一天我去医院啊，要抽血，我一去的时候呢要抽号码，我一看，比如说89号，还有7个人在那边抽血。然后89号我一看，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下，大概每一分钟会有一个人可以抽完，他跳嘛，我就看5分钟以后呢就跳了五个人上去抽血，所以我就说我知道了。那我一看还有半个小时，我就开始读尼希米记一共几章？13章嘛，哈，尼希米记13章。你知道我尼希米读完的时候还没轮到我呢，我在等医生，尼希米记就读完了。我不骗你，你可以回去试试看。你只要下定决心，一个月100章。不，我这只是让你们知道说多么容易，每天5章。要是我就不这样做，每天5章还要每天记，多麻烦呐、 对不对？今天就是创世纪一到二十五章，明天就是二十六到五十章，就两天就读掉五十章了嘛，对不对？中间还有十几天做点别的事情，再来出埃及记二十章九十章了。如果你这样读很快，我告诉你，你前几遍就按着顺序，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几年下来你就很熟了，很熟了。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告诉我说，那个怎么样可以把圣经读好，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速读圣经，速读圣经，记得。第二，精读。精读是什么呢？精读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读，无论你是归纳法什么什么法什么法啊，都是精读了。精读就是一个字都不放过的仔细的读，一个字都不放过的仔细的读。你要用 commentaries 我也没意见， commentaries 是很难念的东西，不过你要念也没有关系啊。2012年我跟我到去讲港九培灵会，那港九培灵会的时候呢，我知道那一年的讲员第一堂是Carson, D.A. Carson, 我看到他的时候呢，我跑去跟他聊天。哎，我就说 Dr. Carson, 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你写的马太福音的 commentary, 全世界只有三个人读完。他就看着我，我说第一个是你自己，因为是你写的；第二个是你的秘书，因为他必须帮你校对、帮你整理、帮你打字；第三个是我老婆。他说真的吗？我说对。因为我老婆就是我太太是一种是一个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她是一个她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当她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她就要做那件事情。那个时候她嫁给我的时候呢，因为我刚才讲说我要当传道人，她是我同班同学，我们两个都是读法律的，那她妈妈希望她嫁个律师，甚至她女儿自己做律师，那我爸爸希望我做律师或法官，可是我就跟他们早早就跟他们讲我要当传道人，所以我跟我的女朋友说，如果你嫁给我，你要知道我要当传道人的，暂时做别的那可是暂时，终究我要做传道人的。我太太说好，然后她就嫁给我了。后来我们服侍了很多年之后呢，她的孩子也慢慢带大了，就带了小孩子已经5岁了6岁了，她就说她要做什么事呢？因为做个师母他觉得还不够，他就觉得说还要再做一点事情。后来他就开始查经，他查经，我告诉你，他是个家庭主妇，他是家庭主妇，我所有的事情他都要把我打点，因为我除了服侍之外我什么都不会。我是忙到个地步，是我如果在牧会的时候，我是下午会打电话回他说我6:20会到家，然后我7:30有讲道，所以我6:20到家，可能陪孩子几分钟，然后我7:00我就要出门，我有40分钟在家，他要把饭都弄好等我回去，我就吃完饭跟孩子们讲讲话，跟他聊聊天，我就去讲到，就每天都这样过这种生活。后来他就说他要好好的读圣经，他就开始读圣经，他是一本一本的 commentary 这样读，然后就因为他没有受过神学教育，他不知道怎么样读圣经，他就这样子，因为他是土法炼钢式这样子。他到现在新约圣经除了启示录没有逐章逐节查过之外，从马太到犹大书每一节每一个字都查过，当然二十年了，可是二十年也很了不起，238章每一节都查过。所以有时候我预备圣经新约的部分预备到一半的时候，我会问他说这个字你可不可以，因为我再去查麻烦，我说这个字的希腊文有没有别的解释，我太太会告诉我说，这个字的希腊文是什么意思，他没读过希腊文，我太太，但是他就有办法这样子做。所以我告诉各位，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是你不做而已嘛。我讲你不是你的哈，你不要难过，但是如果你觉得是你的话，那一定是圣灵提醒你了。精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精读你才可以比较准确的，至少相对准确的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那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个很笼统的东西，可是如果把圣经读得很准确的时候，你会对神有更深的认识。那我以后会带你们慢慢看，现在还在 introduction 里面哈。好，如何精读就是一个字一个字，那我们到时候再说了。我们现在的实用读经法就是一种精读的方式，所以除了今天以后，我就开始带你怎么样精读。除了今天以后，我就带你怎么样精读。OK， 好，再来灵修性的读经。什么样的灵修性的读经？我稍微讲一下，包括导读在内哈。比较好的定义是这样： 其实我们遇见神这件事情是应该哈，应该是常常遇见的，因为神离我们不远，对不对？就在我们口中，就在我们心中嘛。请问神现在在哪里？就在这里啊，神现在就在这里嘛。所以很多人问我说，李长老，你一天到晚一个人坐飞机烦不烦啊？我告诉你不烦，因为我上飞机的时候是一个人，在飞机上一共有两个人。圣经的根据不是也是这样的吗？但以理那三个人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下去的时候几个？三个，后来变成几个？四个。那这些都是真的吗？你不能只有但以理是这样吗？当然我们也是这样啊。前几天有人问我说， 我现在一年要搬我的房间要搬100次以上。我这次对正常吗？ 我昨天晚上住哪里？住你家，对不对？过两天又搬到他家去了，然后你又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那边又要住一天，吴长老的女儿家，然后回来又要搬回你家，是不是？然后又搬到营会去，你说我可怜不可怜啊？我一共也不过来你们这边不到10天，对不对？还有两个晚上在飞机上过的，我光这一次来就要搬6、7次，我最后一次还要搬回我家。很多人问我说，你睡这个床睡那个床不认吗？就不认床吗？或者是说你住这个人家住那个家你不孤单吗？不是，我为什么要孤单？第一个有上帝，对不对？我床上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上帝耶，我怎么会孤单呢？第二，我真的告诉各位，我到哪里，因为我简直就是飞来飞去，我到哪里我就以那边为家。所以早上我在你家，你有没有觉得我很自然？我完全，你应该不会感觉我在你家做客人吧？对呀，我在他们家，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家嘛。我就是我家，我跟他聊天，就像我们认识几十年一样。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问他什么就跟他聊，就问他你们家怎么样，我怎么样，就这样子。因为这个不是应该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吗？因为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嘛，对不对？我积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我们就在地上过在世寄居的日子，在世寄居的日子，你要求多好呢？人家给我们好的我们就吃好的，人家给我们不好的我们就吃不好的。好的不好的到底是客观研究、客观的量表，还是主观的感觉？当然是主观的啊，当然是主观的啊。所以如果你这样子一个状况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我顶多就是稍微累一点点，所以你们今天很体贴我，我真的没有要求他们说中午给我休息一下，我没有没有，不过他们这样安排我就这样，即使没有一点我上到5点、6点也是正常的。因为我来的目的就只有一个，我这次上飞机的时候我还跟神说，我美国好久都没去了，一年去一次实在是太对我太辛苦，你们也不认得我。你知道认得跟不认得学习是有差的， 你不认得的时候你学习你会一直有那个卡到的感觉，你认得的人然后你又接受，因为这个课是选的嘛，又不是你强迫你来的，对不对？你讨厌李健就不选就是了嘛。可是如果你再来你就会得到东西，所以我就跟神说，我何必去浪费他们的时间呢？我又跟他们不熟，而且我这次讲完了之后，他们如果明年要我来我也不可能了。我就跟神说，我为什么要去呢？我上位之前我还跟神说这个事情，后来我想想没关系，因为你们至少说哦，有也有人这样活着，对不对？也有人这样活着，你看到有人这样活着你可能会 feel comfortable 一点点，因为你起码比我轻松一点点，对不对？你说、啊、他也活得很开心嘛，所以我何必那么不开心呢？人家那样也活得很开心，为什么要不开心？我最常看到，我最常劝弟兄姐妹说要常常喜乐，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常常喜乐，这样叫做喜乐嘛？你记不记得耶稣的门徒出去传福音70个出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跟耶稣说，夫子，他说你的名真有用啊，我只要打你的名号连鬼都服了我们。耶稣怎么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那个高兴那个字就是喜乐，在希腊文同一个字，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要为你们的名被记在天上而高兴。所以什么是我们的喜乐呢？是我们的名被记在天上了吗？今天为什么不喜乐呢？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名被记在天上，哦，你忘了你的名被记在天上，你忘了。你知道基督徒是很健忘的，他常常忘了他的名被记在天上，所以你不喜乐吗？ 所以你不喜乐。如果你知道你的名在被记在天上，你就很喜乐，因为地上是短暂的日子。这是送我来的那个开车的司机，他还在我们俩在那聊天，我就说哇，那飞机很奇怪，这么重的东西可以在飞天上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么重的东西怎么会在天上飞呢？它翅膀又不会动，有没有？它就这样子，它怎么会飞呢？对不对？然后他就告诉我说A380 多大一个？我说对，因为 A380 现在可以飞台湾了，以前飞不到台湾，因为台湾的那个空桥的问题，还有那个跑道不够长，它起飞的那个跑道不够长，现在已经拉长了，所以可以起飞。我说对，有一次我坐 A380 的，我根本就不知道 A380。后来我就坐在那边，我就上飞机，我上飞机就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了，就有点奇怪，是就走进去，等到我位置坐下来，我就觉得这位置好奇怪啊。哎，这机舱怎么特别大呢？后来我就跟空服员走过来，我就跟他聊说，哇，我说这个飞机很大，我就跟他这样讲。他说这是380的，哦，真的啊？我说我第一次坐380的，我说哇，这么大一个。他说对，他说你要不要带你参观参观？我说不用了，我坐飞机坐的都怕了，还参观你的飞机，对不对？我上了飞机，我从来不管飞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你不想就不害怕，想了。就害怕，一个机器怎么可以飞十几个小时，然后下面没有支撑呢？对不对？这是人的想法啊，这是人的想法。所以你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如果找不到喜乐的秘诀，其实蛮可怜的。喜乐的秘诀，所以我告诉你，我睡什么床都喜乐。基本上来讲，有床就应该高兴，因为很多时候我没床睡啊。我一年坐长途飞机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床睡嘛。有一次我腰酸到不行，我在这真的站也不行，坐也不行，我就跑到空服员最后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不可以在地上趴一下？”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腰很酸。他说：“我帮你找医生，我帮你广播找医生。”我说：“不要。”我说：“我知道我的问题，我需要趴着，因为我的脊椎快断掉的感觉。”我说：“你让我趴着，我这样子酸到不行。”所以基本上我看到床我就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生命为什么安定在地上。你经历多了，你想多了，你就会很喜乐。这个事情跟我们跟神有关系，这个事情和我们与神的关系有关系。你确定我们跟神是这样的关系，你突然就喜乐起来了。你看很多东西完全不一样，你看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要怎么样跟神有互动的来往？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感觉到有神，听得懂吗？因为事实上有神对我们基督来说都不是问题了吧？如果你还有问题，我也没办法了，是不是？就是事实上有神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应该不要再讨论了。那今天的比较大的问题是，虽然有神，我却没有感觉嘛，这才是大问题。所以你必须去感觉他。我是保守基要派出来的，你应该知道我是保守基要派出来。可惜不是可惜了，可能是我们的第二代出了点问题。其实吴长老比较灵恩，我现在稍微老一点点的哈，我越来越觉得吴长老的路才是对的。虽然非常的理性，虽然非常的福音性，可是吴长老跟圣灵的关系跟经历神迹，你们相信你们都知道太多了。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简直是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台湾在流行讲方言，很多人去找吴长老说我们也要说方言，为什么他们都说我们都不说？然后我们就问吴长老很多很多的事情，吴长老就把我们几个重要同工找去坐在那，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是不让你们讲方言，而是如果你们讲方言，如果没有规矩会出事，以后就有一个去追求方言的一直跟逼吴长老。后来吴长老回他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们，我讲方言比你们任何人都多。以后他被我们逼得没办法，就教我们二十几个人，他一个一个为我们按手祷告。而且你从来不知道吴长老那么宽广，他把当时最会用方言祷告的人找进来，说我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想学方言。他说虽然方言不应该是用学的，不过他们要试试看，他就把他请来教我们。你要知道，这就是他为什么宽广的缘故。但他教我们的时候，不是叫我们练习什么一个字一个字，他不是这样子，他就是叫他按手嘛。吴长老说我在，你可以按手没关系，可他教导我们。他有一次把我找去，他就跟我说：“李弟兄，我再告诉你一次，这一辈子你不要给人按手， 你不要给人按手。他说你到这个年龄，他告诉我说，他说你到这个年龄，你到这个身份，你到这个福到这个地步了，不需要别人给你按手，你就请圣灵给你按手，你就能解决问题。哦，对我帮助很大，对我帮助很大。这种跟神的那种很好的互动关系，你一定要追求，不然我们就会越来越格式化上帝到底是怎样的。所以你必须去感觉，你必须去感觉。来，我讲个例子给你们听。啊，约翰福音第21章，大家都知道这故事，对不对？啊，讲员还没讲过这一段的，这个都表示他还不是一个比较讲的比较久的。约翰福音21章有非常重要性的地位，非常重要性，因为它是福音书的最后一章，要跨到使徒行传了。你要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是非常的重要。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讲到耶稣的生平的旧约串到新约，以及耶稣最后一章，讲到耶稣最后一章要跨到使徒行传了嘛。那这次我们有机会就会讲马太福音第一章，最后一章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有个重要的东西，里面有很多的信息要讲，我们都不讲，我只问一个问题。那天他们到提比利亚海边，不是有7个人吗？彼得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那一夜他们上了船，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英文说 nothing but water， 他们什么都没有打到，他们什么都没有打到。以后耶稣就在岸边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那这是中文的翻译，比较好的英文有翻译出来，是 you caught nothing did you， you caught nothing did you。其实这句话你英文听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语句嘛，不是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这个太柔和，太柔和，这个翻译太柔和了。你知道希腊文的句子是说，你们根本什么东西都没有抓到，你们有抓到任何东西吗？不是吃不吃的问题，是你们手上空空的一个晚上。结果门徒怎么说？哎，你们的圣经，你们怎么说？没有，没有。他们说没有，就是我们没抓到任何东西，我们什么都没有抓到。以后耶稣怎么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把网撒下去，有没有？一撒下去，网里什么？满了鱼，对不对？然后谁说？不是，你们一直讲那个数字。我说谁说话了？不是彼得，约翰。约翰说什么？是主。他说约翰，是约翰说是主，对不对？他就跟彼得说是主。然后彼得怎么样？还没有跳到海里面，他先把衣服绑在腰间。你们读圣经了，我真是啊，速读，对，速读，对，好。他就绑在腰里面哈，他就束上腰，对不对？就跳到海里，对不对？他到底是往里游还往外游？没有写，不过后来上了岸，可见就往里游，对不对？所以你们读圣经还是要想清，还要讲清楚的，就是不要一读就说一定是这样。哎，我的问题是，请问耶稣什么时候在他们的旁边？请问耶稣是什么时候在他们旁边的？早就在那里啦。
因为烤了鱼。
哦，他烤了鱼，所以他早就在那里了。哎，你看他这个有现场概念，对不对？而且他有经文根据，他烤了鱼嘛，对不对？生了炭火烤了鱼，所以可见在那边呢。还有没有比这更早的时间？可能深夜就在那边了。在那边干什么？烤鱼啊。那鱼不是烤焦了吗？他深夜在那边为什么？
看他们没有打到
什么。啊，他是神就已经知道了啊。
看也看不到。
你说看不到那么远是不是？谁看不到？是门徒看不到他，还是他看不到门徒？
门徒看不到他，如果说按人的距离是看不到，他能够知道他是神的，他就是神能够知道万事。
他是因为他是神能够知道万事。OK， 还有没有？我讲个答案啊。 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个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定会一样嘛哈，也我也不一定觉得我答案很好。我想耶稣那天晚上他们上了船之后，耶稣就坐在船尾的后面，坐在那边看你们今天要搞什么，坐在这边。然后当然耶稣他们看不见耶稣嘛，因为耶稣复活以后就可以让他们看不见了。在这个之前，原则上耶稣不会这样做，因为他自限，对不对？他自己限制自己。可是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就没有这个限制了。啊，这都是我的想象哈。我觉得那一天他们上船之后，耶稣就跳上船了，就坐在那边。然后那个网呢，他们就撒网嘛，一撒下去，耶稣就说：“咻，那鱼就跑走了。”因为耶稣会讲鱼听懂的话，门徒并不知道。然后耶稣就说：“哎，网下来了，赶快走！”咻，就跑掉了。所以他们每网捞上来都是空网。你们不肯相信，没关系，你不相信没关系嘛，我又没有一定要你相信，对不对？啊，
有另外一个可能，那耶稣他就不让鱼到那地方，他撒半天都是。
那当然可以嘛，这可以嘛，但是你那个就没有戏剧性，像我这个多有戏剧性啊，对不对？然后当他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的时候，他一撒下去，耶稣说来进来，就通进来了。不然的话怎么有153条什么鱼？
大鱼。
你知道大鱼这是什么意思吗？整个提比利亚海的鱼大小都差不多，可是沉在下面的就会有大鱼。那个大鱼是人家不会发现的，因为那些鱼都是够老打不到的。我碰过渔夫，渔夫告诉我，原则上算鱼没有人用条的，几条几条鱼没有人这样算的。在第五章马太，耶稣有一次也有一样的状况嘛，路加第五章，他们不是对他打了两船的鱼嘛，对不对？请问那个状况跟那个状况一模一样嘛，是不是整夜打鱼都没有打着嘛？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对不对？耶稣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就一网了两船的鱼。你如果对鱼不了，如果对你船渔船不了解，你当然不会觉得奇怪。我告诉你，你对渔船了解，你就会觉得说，怎么可以一网打两船鱼呢？对不对？有这种设计船跟网的方式吗？就没有嘛，你不可能一网打两船鱼嘛。所以他说网险些裂开，你听得懂吗？所以他们那种网基本上，你如果你去打鱼你就知道，如果你去打鱼你就知道，他那个基本上的设计就是你网一次两次三次然后网起来。另外一种网是另外一种的，叫做拉网上来的那一种的，那个是两条船拉开来把网拉上来的，那不一样的。那基本上提比利亚海的鱼都不是那样子，都不是那样子的，都是一条船出去打鱼打上来，所以不可能是一网打两船的鱼。那一次的神迹够大，所以彼得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嘛。”不然的话，你不觉得上下文很奇怪吗？为什么网了两船鱼，他会说：“主啊，可怜，哎，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呢？”因为他突然发现他是神，才有可能这样。他如果不是神，不可能这样的，一网不可能打两船鱼。可是那一天啊，不是一网打两船鱼哦，那一网是根本上不了船哦。他们是把网拉到岸边嘛，因为拉不上来，因为一拉网船就怎么样沉下去了，所以只好把它拉到岸边。而且那些鱼一定很大条，不，你以为这些使徒都没事干会去算鱼的吗？不是。你要知道，那些鱼他们会去算的缘故，是因为我们在提比利亚海长到30岁了，没见过这么大的鱼，没见过这么大的鱼，所以我们一定要算一算，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了，我们要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所以这列为神迹之一嘛。153条有什么可记录的呢？如果鱼是这么小条的话，也没有人算这么小条的鱼嘛。你知道我碰到渔夫，我就问他们，我就把这圣经给他们看，他们都基督徒，他们说李长老，他说这个哈不是渔夫读不懂的，没有人会算鱼算条，除非那个鱼是这类鱼当中最大的，所以由我自己的推论啊，由这个可能性， 是耶稣在那天就把提比利亚海所有的大鱼都集结上来，那一定是耶稣叫他来的嘛？哪有那个鱼那么倒霉就是跑上来的，没有的。 OK， 那我还没讲到我的问题呢，就是其实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不管什么时候，我只是为了戏剧效果说他当天晚上就跳上船了。无论如何，耶稣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不管他讲哪一国话，他的语句是哪一个，门徒敢说没有，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有什么奇怪啊？你们信的心真的是蛮迟钝的。我问你，你丈夫跟你讲话，远远的喊跟你讲话，你会不会听不出他的声音？听不清楚啊？我是不知道他的日子难过还是你的日子难过，肯定听得出来。我告诉你，会叫他们小子的没有几个。他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而且那句话是挑衅的话，一个人没在我们船上，在岸边挑衅他是什么无聊的事啊？可是你看这些门徒有够迟钝，连声音都听不出来。我的学生哈，几百个，我通常打电话去说某某人，我在叫他的名字，他就说：“哎，李长老，什么事？”不是我的问题，你知道人的声纹比人的指纹区别性还高，人的声纹比人的指纹区别性还高。将来美国现在过海关还是用指纹嘛，对不对哈？如果有足够多的声纹那个资料库的话，会用声纹的。声纹比指纹还要准确，因为每100万人有两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每100万人有两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可是声纹几乎都不一样，声纹是不一样的，听不出耶稣的声音，你不是太可笑了吗？这有什么可笑？我们现在也听不出来啊，我们现在也听不出来啊。谁最快发现？约翰。约翰什么时候发现的？他什么时候发现？他把网一拉，对不对？他把网一拉，他突然想起来了。他把网一拉，你知道渔夫是这样，他只要拉到网一拉，就知道里面有多少鱼，而且是什么鱼。渔夫他们打鱼，如果这边有很多种鱼群，你知道鱼哈，基本上都是一群一群一群一群的，你打到的通常是同一类的鱼，会夹杂一些鱼，那个不算，那就是majority 就是那种鱼。我小时候喜欢钓鱼，那条溪里面有四种鱼，我只要看那个浮标动的样子，我就知道是什么鱼了，不需要等到拉，不需要等到阳竿就知道了。它那标杆如果是这样动的，或者是这样子的，我一拉，我还不要拉，我就说什么鱼来了，我这什么鱼，我还不是职业钓鱼的呢，我是业余的。那些职业的他为什么一拉呢？所以约翰他一拉的时候发现说，这一辈子大概没有抓过这么大的鱼了，这么多的鱼的时候，而且鱼的大小跟他钻洞的那个样子是影响到他拉鱼的感觉。这样听得懂哈？不是鱼大就有力气，有的鱼很小有力气，有的大鱼有力气，不一定的。所以约翰是属于最 sensitive 的，对吗？所以有一天我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到第二十一章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当然我在读圣经不是为你们读啦，为我自己读，我就跟主说，我说我怎么会这么笨，我信主信了你40几年了，我很少第一时间就发现是你。那是我做一个祷告，我跟主说，从现在开始我知道你在这里，可是我要感觉你在这里，我知道你在这里，但是我要感觉你在这里，因为知道是我的知识，我要感觉你在这里。我跟主做个祷告，我一定要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做约翰，在别人还没发现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可以很笨，我可以不理解，我可以不了解，我可以没感觉，可是我要在所有人当中我是第一个发现的。这是我跟神的祷告。所以读圣经，我再告诉你们一次，不是研究那个事实而已，你要说这个事实对你产生什么作用。从那时候到现在，我很感谢主，我常常能够知道神在这里。 并且感觉他在这里。那这是读圣经的一种很重要的事情。那灵修性读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各种场合都会遇见神，我们在各种场合，可是最容易遇见神的应该是什么场合？读经的时候嘛，应该是读经的时候嘛。所以灵修性读经基本上是这样，透过一段圣经的研读，因为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哈，注意听啊哈，不是我要读经，我再说一遍，我这次如果能够改掉你这个坏习惯的话，套句佛家说，功德无量。套句佛家说，功德无量。如果可以改你这个习惯，因为我们的习惯还是，因为我们习惯还是以我为中心嘛，我读圣经。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说，主啊，这段圣经是怎么样让我认识你？这一段圣经是我怎么样遇见你，你就变了，态度是不一样的。OK， 所以灵修性读经的方法是指用一段圣经，你读了两三遍之后，你跟神说，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一棵树发芽，我们就感谢神。有一次我到苏格兰去讲道，你知道到苏格兰去讲道，我一直盼望能够在古堡，我能够住古堡，我一直想说我要住古堡，而且我喜欢坐那个古堡最顶端，有没有？那个它会凸出来，有没有？然后窗户打开来，白雪公主在里面，这样。后来我有几次住在古堡里面，有一次在德国住在古堡里面，一次在英国住在苏格兰住在古堡里面，有一次在荷兰瑞典住在古堡里面，我那一次就住在古堡里面。然后呢，那天早上我就因为我要讲道，那我就早上下来，因为我的教会的事情很心烦。2003年，我就在那边树上面，就是下面的树林，有的树已经全部枯掉的，有的是 evergreen， 有的是怎么样，我就在那边看，那是三月，然后我就在那边祷告，跟着祷告，我突然看到一棵树，因为我那时候在烦一件事情，我们教会有些同工成长得很好，有些同工都不成长，我很生气。就觉得他都不长进，我就很生气，我就在那边走来走去。那天我就跟神祷告说，怎么有这么不长进的孩子呢？我们这么疼他，我们这么爱他，我们这么帮助他，他为什么都不长进呢？我就这样子跟神祷告说呢，突然我看到有一棵树，因为好几棵 evergreen 在那里，其中有一棵，我就走到那个树下，我就摘它，一摘就啪的一声，就它的枝子已经都干了，枝子已经干了，就啪一声就折断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走到那个树下去，我就在那边想事情嘛，我就在那边踢那个树根，结果我一踢，它树皮就掉了。就树皮掉的时候，那个树皮以下是青绿色的，是青色的。可是我折的时候，它断掉是啪一声嘛，就是它是干的嘛。那我就突然我感觉上帝对我说：“你急什么呢？你急什么呢 ？Evergreen 是不会。”树叶不会掉的嘛，你们在这里应该也看过这样树，可是有些树它就冬天就会掉的光光的，一根一片叶子也不在，然后你甚至你折到那细枝都是干的，可是它死了没有呢？没有死啊。神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担心呢？他是我的仆人，你不要担心，我立刻就得到安慰。你看，一棵树可以让我们遇见神。我到南美洲去讲道，到阿根廷去，他们就说，李长老，前面一个营会，后面一个会，中间多三天，非要带我出去玩不可。我说你让我在旅馆里面休息吧。他说带你去看冰河。我说我冰河看过了，一定要带你看冰河。我说我不要去看冰河。他说不管了，就把你票买了，就把我带去看冰河。我说我加拿大那个大冰原我都上去了，我就不要看你那个冰河呢。他说加拿大怎么能跟我们比啊？我就心里想说，也太夸大了吧。后来你知道吗？真正的冰河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冰河。你们如果对这个地理有兴趣的，就是在我去看的那个冰河，阿根廷南部的一个冰河，它有那个冰，它那个冰河一直推到后来就是一直掉一直掉，最近很严重它退化的很严重，因为全球暖化嘛。还好我那时候去看了，我第二年再去的时候，它已经退了好几百公尺了。你知道冰河退好几百公尺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那就表示那个都化成水了，海平面会上升。海平会上升，哇！我就看到说呢，我们那个船看到那边的时候，你知道，这正面是好几公里，它是一个冰河，冰河大家可能知不知道？冰河是不是河？冰河是冰，它就一直太重了，一直往下压，压的，所以那个地都被它挖出个洞出来， 就一条河流，其实你断面它像河，因为这里都是土，中间是冰，它是往前推，一直往前推，一直往前推。那你站在冰河的旁边，你会听到咔咔咔的声音，因为它一直往前推嘛，一点点声音，就弄过石头就咔一声，哇，我 amazing！ 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这样子倒抽一口气，我说怎么有这种东西？上帝，你太伟大了 ，OK？ 任何事情可以让我们遇见上帝。包括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会看到一朵花，你说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厂里，我一年到大陆去，我去那边培训。后来我跟他们培训的时候呢，老师跟学生那是二十年前是不能聊天的，我也不能讲我从台湾来的，我只能说我从南部来。反正我们那时候，你知道你们从国内来的知道，虹桥机场的老机场，虹桥机场后来盖了新机场，对不对？后来盖了新机场没有用，现在因为太大了，后来搞到浦东去了嘛，根本那个虹桥机场现在就是叫港澳台，对不对？那我而且我是旧机场，我还戴了一个帽子，手上还拿一本书，要走到第一个 monitor 下面，有一个人会过来跟我讲四个字，我又讲四个字，他又讲四个字，我又讲四个字，他就说跟我走，我就跟他走了。那个时候就跟他走了，全部是用暗号的。连我上火车之后到什么站下，有一个人拿了我经常有人拿了牌子写汽水这样子。我上了车啊、哦，我上了车已经到了车里面，他们跟我说下车看到汽水，不管那个人是谁，就跟那个人走。他就拿了汽水，就这样子。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什么都没有的，我就这样进去。那一年在那边，我这边培训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跟他们吃饭。学生们吃饭跟我们不一样。有一天我不应该去他们的食堂，我不应该去。那天我吃不下饭，我就因为快要走了，倒数第二天要走了，我就很烦，我就走到他们的房间去，我就到他们的餐厅去看他们食堂，看到我一看他们吃饭，我吓到了，因为他们就是两道菜，一道菜就是青菜，一道菜就是汤。那个青菜就是剁的碎碎的，然后那个汤就是那个青菜。煮出来之后，那个锅子把水倒进去就倒出来，就是汤，就这样。然后他们就是白饭，那个白饭舀起来都有声音的，就里面还有石头在里面，这样子。然后他们那边，我现在他们刚刚开始吃，他们刚刚祷告完起来，他们祷告好久，就是谢饭祷告，祷告很久。然后我进去，我站在门口看他们，他们看到，他说老师，哦，对不起，我说你们吃饭。他们每一个人都把筷子沾在那个水里面，再开始吃饭，为什么？饭粒粘在筷子上面，还有呢？你们离开那个年代很久了，不是洗筷子，这样才夹得到菜，这样才夹得到菜，洗一洗才夹得到菜，因为菜它切得太碎了，你根本夹不到，你是粘上来的，它就是炒得非常的咸，所以它那筷子先沾了水。去夹菜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夹不到什么菜，因为太碎了嘛，它是剁成碎碎的嘛。然后你去夹的时候呢，它因为你有水嘛，旁边就粘到了嘛，就这样吃，然后再这样就这样夹。哎呀，我难过到不得了，以后我就出来，我就站在那个我的房间，我那我的房间是我见我这么多在出国这么多那个房间是我最难受的，因为那边是在。华中地区不是华北，华中地区冷到不行，那个被是湿的，你知道我一个晚上睡觉那个被都不会暖，我在里面我就更冰，你知道吗？可是又不能不睡，我在那边教十天，一天十个小时，然后那个床是我滚过去它会动一声，滚过来会动一声，因为它的四只脚不一样长，他们不是没有处理过，处理过了还是没办法。以后我就靠在那个墙壁上面，我看到那个墙壁上，我就跟主祷告。那是房间门，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我说这样怎么办呢？这些传道人怎么办呢？我就这样讲。就天上那个是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天上两只鸟飞下来，就在地上咚咚咚咚一直在那吃东西。然后我就看到那两只就是麻雀，就是标准的麻雀，这么咚咚咚吃的时候，我心里还闪过一阵啄什么啄，根本没东西。我就心里这样想一过，后来我突然看到两只麻雀这么胖，都好肥啊，那两只麻雀很肥。突然那个经文就进来了， 然后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对不对？真肥呀、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养成这么肥的。后来你知道那两个人，我就看了就傻了，我就跟主说，我知道了，中国的福音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很清楚。所以后来我有差不多七八年没有进去，那缘故也是因为我后来在里面进去太多次了，以至于他们告诉我在历代黑名单里面，而且我的录音带在里面太多，那是有三个黑名单。我因为进去了很多，哇！我就看到那两只麻雀，我就很感恩。神说：“你回去，这边传道人不是你的事，是我的事。”哇！你知道那时候离开的时候，心里很有把握，福音会传开。很多年前呢，二十几年前，九零可能八几年到九零年代，神做了。现在全世界如果是这种后来才起来的，不是原来基督教影响的世界，像中国大陆的百分比这么高，算是很高的，你知道吗？虽然里面还有很多需要整理的部分，可是很高，因为没有人做，是神在做，是神在做。所以你看，两只麻雀也会说话，一棵树也会说话，一个冰河也会说话。可是什么时候神说话说的最准确呢？就是你在灵修性读经的时候。所以你在读一段圣经的时候是这样子，是啊，或者说导读。可是我不喜欢你，我不建议你，你一直问神说这是什么，不需要，你就读过去一遍，再读过去一遍，你就享受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不需要解释它，你只要欣赏它，然后跟神说，我很想跟你聊一聊事情，以后从这一段的圣经，如果你有一个体会，那就是灵修性读经，这样明白了吗？灵修性读经不一定每一次都会有很好的结果，就好像你不是每一次看一棵树你都会感谢神嘛，是不是？可是基本上这个是最容易接触到神的那一个机会，这样明白了哈。所以灵修性读经这样就知道了。所以灵修性读经如何进行灵修性读经哈？等一下我们会有时间的。现在是5:20，我们到我们到5:30休息时间好不好？然后我们再上最后一堂，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了。已经有人累了嘛哈，很正常，已经一天下来了哈。好，我们休息一下。